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旧有山经不仅记录了世间的起源，也讲述了无数英雄、君王与先君的传奇。欢迎收听由多娇为您带来的《旧有山经人物》。
九月山金人物，亚伯拉罕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山金人物，亚伯拉罕。我是杜江。今晚哎，那基督教之建议，使徒保罗说的好，如今查传的有信，有话，有爱。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故基督教以爱为中心，以信居首位。何为信呢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有信神对神的信心，因信称义。而整本圣经中最能代表信心的人物，首推亚伯拉罕。希伯来书11:8-17，他因信改变了一生，而成为神的朋友，信心之父。他的故事多姿多彩，脍炙人口，且听我道来。乌尔又称乌尔，乃美索不达米亚一座古城，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入波斯湾海口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纳西里耶附近，幼发拉底河之南，属伊拉克吉加尔省。乌尔于主前4000年即下盛名，为人类古文明之南山，苏美尔文化的发源地，历经山族、阿卡德王国及苏美尔人乌尔三朝。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，即在历史上消失无踪。他的四号巴比伦和亚述先后兴起，苏美尔语和楔形文字仍然存在。第三王朝乌尔纳姆王还留下一部分乌尔纳姆法典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成文法。足见乌尔仍是世界古文明发源地。此外，乌尔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乡，也是犹太人的发源地。乌尔乃人类文明发源地，人杰地灵，是亚伯拉罕的故乡。亚伯拉罕意为多国之父，原名叫亚伯拉，意为崇高之父。他是神从地上众山中拣选及祝福的人，同时呢，他也是沙族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。此外，因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尊他为先知，这三个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故这三教又统称为亚伯拉罕主教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他是以撒之父，以色列人的始祖；对穆斯林而言，他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先祖，出自亚伯拉罕之子伊什玛利。旧约圣经创世纪从11:10到25:11，详细地论述了他的一生，故事精彩动人，尤其对神充满信心，完全顺服，值得我们深思效仿。旧约圣经详记亚伯拉罕的家谱，由人类始祖亚当下传9代至挪亚，挪亚生闪、含和亚夫三子。从闪族下传8代至塔拉，塔拉生亚伯拉，也就是亚伯拉罕。 那好和好啦，要不然娶妻杀来生了一杀，与杀来的丫鬟下将生了一十马里，他那嘞是善的好意，是居无恶，就是大地的瓦族富家一发，不必长裙牛牙无所。可惜大地出版凹下位，煞白日月星辰，天上湖山百花堕落，无一富家。他那山要不然那何和哈兰，要不然娶妻啥嘞，不育无子，那何娶弟弟哈兰的女儿米迦为妻。哈兰死于他父亲塔拉之先，一下儿子鲁德和两个女儿米迦与以迦。塔拉不愿以大地被凹下堕落之名为伍，依然带上长子要不然和儿媳撒勒及孙子哈兰之子鲁德，离开加勒底的伍尔往迦南地去，找到哈兰停下来暂住。不久之后，塔拉死在哈兰，享年205岁。塔拉逝世后，要不然夫妇和侄子罗德仍然停留在哈兰这个地方。一晚万籁俱寂，要不然耳边忽然听到耶和华亲切慈祥的呼唤声：要不然你要离开本地帮助和富家，往我指定你去的地方，我必使你成大国，也必赐福给你，我必使你名声大，让你世人得福。凡祝福你呢，我必祝福；凡咒诅你呢，我必咒诅。地上万族因你得福。亚伯拉听神呼召后，毫不犹豫，二话不说，立即收拾居住在哈兰期间巨型的财物，带领的妻子撒勒和侄儿罗德以及所有的仆婢，向神所指示的迦南地迈进。那时亚伯拉已经有75岁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呢。试想，凭话就传来的声音，要抛弃所有的富裕以及安舒的生活，贸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实在太冒险了。怎敢盲目听从？亚伯拉则不然，心中有神，充满信心，知道他听见的是神对他的呼召，因此不顾一切，完全顺服遵行。不愧是神的选民，信心之父。迦南之地中海东岸沿海地带，古代的地名，今天呢是以色列西岸和加沙、柏林、黎巴嫩和叙利亚临海的地区。亚伯拉响应神的呼召，信心满满，离乡背井，带领一家朝神指示的路径前行，终于到了迦南地，进入迦南人村落世界，在摩利的橡树下安歇。神与他同行，一路的保守，又向他显现宣誓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拉闻言赶忙伏伏谢恩，并在那地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祝他敬拜，接得起继续的前行，来到伯特利东边的山上，并在那地支搭帐篷安顿下来。这山西临伯特利，东接爱城。亚伯拉又在那地祝他求告耶和华的名，稍事停顿，继续往南边迁移。亚伯拉蒙神的赐福，赐给他一位好妻子撒勒，敬虔爱神，交麦干练，在神的指示下与亚伯拉同甘共苦，奔走天涯。可惜酒欢不愉，膝下有虚，虽力劝夫婿娶妻传宗接代，但姐弟情深，亚伯拉结局不允。不久呢，迦南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饿殍盈满，哀鸿遍野。那时埃及是神秘古国，木乃伊、金字塔以及人面狮身的怪物令世人惊奇，尼罗河定期泛滥，三角洲土地肥沃，农产丰饶，成为当日世界粮仓。 比那亚伯拉哦，带着妻子拿下埃及桃花，高缺性命。但是埃及法老骄奢淫逸，贪财好色，恶名远扬。加入埃及前，亚伯拉深思熟虑，坚决前程，为避免惹祸丧命啊，于是与麦叶交起撒来下山，羁绊家人，明眸皓齿，容貌艳丽，秀色迷人。埃及人见我俩刷刷起来，定认为我们是夫妻，必杀我，把你写个法老。为免飞来横祸，求你要对他们说，你是我的麦子，免惹杀身之祸啊，小命得保。撒来听后频频点首，哪有不从之理。事实上，撒来乃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产麦又何妨。撒来伤害自己，冒麦惹祸，快入埃及关口时扎扎紧紧，模仿中东妇女的打扮，头巾蒙头盖脸，只露双眸。岂料通关时，官员勒令除下，头巾一除，眼观四射，惊为天人。幸好以血脉相称，官员未已有他，得此一物，赶忙将血脉两送入宫中邀功。宫中侍卫太监一见，果是美人啊，乃引见法老。法老为之痴迷倾倒，立即纳入宫中，授为妃子。法老因之厚待亚伯拉，并赐许多牛羊骆驼，驴马扑鼻，种种杀特。耶和华见亚伯拉爱妻败多，撒来落入法老的魔掌，至为震怒，立即加灾与法老及其家人。法老惊慌之余，马上召见亚伯拉，并严加斥责道：“哼，你太荒唐！竟冒他本的告诉我这美人是你的娇妻，完全是你麦子，使我无处生怒，把他纳入宫中妃嫔。现在你的妻子在此，快带他走吧。”于是法老立即遣人把亚伯拉和撒来及杀次的财物送出宫中，以消灾厄。神的及时拯救，使万国之母得免玷污，斩草得宝，实属万幸啊！亚伯拉后来怎样成为信心之父呢？他的一生非常传奇，下次请继续收听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》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《更多认识耶稣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。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《更多认识耶稣》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哪一个专心复命。以前的人有眼睛看，当然的自己的父母很辛苦，我想生活在草原上的家庭也是如此呢。很多人向往草原上的风吹草地现牛羊，草马崖边桃花翻的木有生活。实际上草原木有生活啊是很艰辛的，他们居无定所，随时会因为草情气候的突变而转化草场。牧民们长期在潮湿寒冷高海拔的极端环境下生活，所以呢会因此患上健康的问题。生活在草原上的子女总是很容易看到父母们的辛劳，一天之中看着父母们早起晚归，把羊群赶到草场吃草，又忙于打水洗衣服弄早饭午饭等等。
总是呢很少看到他们有歇下来的时间，又或许是看见爸爸一早出门牧放羊群牛群，有时遇到恶劣的天气就会发生许多危险的事件，比如遇到大风雪、低温天气的雹灾，牛羊会被大量冻死，给牧民造成财产损失，有时也会遇到干旱、少雪、少雨的洪灾，还有沙尘暴形成的火灾，这都会影响人和牛羊的生存。妈妈则背着地麦，包揽家里所有的活，自己呢仅有五六岁，也要帮忙下厨房、捡柴、烧火煮饭，为父母也分担一些家务。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娃娃，自然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辛苦与不易，长大了便会知道应该感恩回报。由于从小呢就目睹父母们的辛劳，对于父母的教诲也会比较容易接受。一个外国朋友的父母是水上人家，家里很贫穷，带着几个娃娃住在一艘破旧的船上，由于船儿有个破洞，水会不住地渗入船中。我就见过他们的母亲啊，一整晚把渗入船中的水用水桶一丢一丢地舀出船。虽然这种做没得办法真正解决船漏水的根本问题，因为水啊还是会不住地渗入船里面，但是呢起码船不至于下沉，等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再次地处理这个破洞。第二天早上呢还来不及休息片刻，他们的母亲又忙于弄早饭，去到附近的市场买菜，回来又继续洗衣服等等。繁忙的工作中，子女们都睡了，他总是操劳的很晚很晚，等待儿女们早上起来啊，已经见到他们的母亲早就已经在繁忙之中了。他的兄弟姊妹几个都很敬爱母亲，母亲呢时常也教导他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，他们总会听，也很少去顶撞他。在现代就不一样了，一些儿女没得办法亲眼看到自己父母的辛劳，也很难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。有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，有一天一个小男娃娃下课后被妈妈接到办公室等他下班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男娃娃只看到妈妈坐在空调房间里，一直啊在和别人打电话，电话里面他们说呢开开心心，有时妈妈的眼神还眉飞色舞呢。这个小男孩就跟他的老师说他妈妈骗他，因为平常妈妈下班啊总是在抱怨工作压力大如何的辛苦，今天他一看哪里来的辛苦啊，妈妈的工作根本就是一件很好玩很快乐的事。老师一听实在是哭笑不得，因为他知道这位妈妈是一位客服人员，工作性质呢是用甜美愉快的声音与客服说话，这是他的工作职责。可是啊，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，一点都不像自己想象的妈妈的工作的辛苦。但娃娃一旦有这样的想法，就很不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诲了，特别是在一些危险的事情上，娃娃不知不觉中会故意的不遵循父母的教诲，更何况是命令呢？但神对基督徒的爱使我们可以暂时感受得到呢，我们打竭力遵循父命，这是爱神的方式。圣经也有则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，马太福音21章31节，摆好你的圣经。主耶稣又说，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俩对大儿子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他却不去。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深意的故事。故事当中呢，父亲吩咐两个儿子到葡萄园去工作，大儿子说：“我不去。”也认不得是哪样原因，他好像是在生父亲的气。但是他后来想想，自己懊悔，就去了园里工作。小儿子听见父亲的吩咐，很亲切地向父亲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他呢，表现得很乐意去的样子，但是最后却没有去园子工作，也没有那样懊悔。最终啊，是冒像自己承诺过的那样，去到园子里面工作。然后主耶稣问了一个很浅显的问题：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专心复命的？这实在是简明易懂的问题啊，大概小孩子也能答得出来。但是这个浅显的问题其实是很有深意呢。重点不是这个问题，乃是主为何问这个问题。主后来的话就让我们认得，他就是要听他的人自我反省，从这个问题来反省自己。他也是对那些顽梗、干硬、不听从、不相信他的人发出警告。主告诉我们，真正遵行父命呢，不是口头上承诺、嘴上说说，而是有实际的行动。在生活中却不遵行主的命，这就像那小儿子一样，表里不一。他那回答何等的叫父亲心甜啊！他回答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就是相当于说，他承认这位向他吩咐呢是父亲。不过啊，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已。他心里面啊，实际上却是另有盘算，不情不愿呢。他心想：“嘿，只有傻子才会到园里去工作，我一定不会去呢。”没有说出来的话才是他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。这个小儿子以为自己的小聪明，父亲认不得。是呢，地上的父亲或许会被骗，但是天上的父亲不会被骗呢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。我们认不得为那样大儿子会拒绝到园里去工作，只知道呢，他连对父亲说一声“父啊”也没有。或是呢，他站在生父亲的气，故此啊，在说话间也没有留意。但是呢，他后来懊悔了，就自己去园里工作，遵行父亲的吩咐。他没有在言语上花言巧语，但是实际行动上却是真实的遵行父亲的命令。这真是值得我们自己反省啊！我们多少的时候是说的多，做的少，或是难说不难做呢？又有多少人是默默的做主的工作，而不是讲的多于做呢？话说的多，又有远大的理想，却没有实际行动，就是自欺，表里不一了。当父神吩咐我们的时候，真盼望我们能够说：“父啊，我去。”然后真的照着去行，没有浮夸的承诺，也没有肆意的欺骗，因为我们只会欺骗到自己，并不能欺骗天父。这两个儿子所说呢，所做呢，他们的父亲都听到，也都看在眼中。大儿子后来去了， 父亲知道小儿子没考过，从来没有考，父亲也知道，他们的父亲都把一切看在眼里。同样呢，我们所说呢与所想呢，是否与所做呢是心口一致，表里如一呢？是否是遵循父神的诫命？这一切父神都认的。其实在这一点，大儿子如果没有懊悔，没有去远离工作，他仍然是符合他所说呢，当然呢，就等同于他没有遵循父命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欺骗父亲，像是小儿子那样，故此他后来去了，更显出他的生命变成熟了。这是在于他自己的懊悔，懊悔是何等的重要啊！这也表示他有审查自己的态度，以及自己的行为。相反呢，小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懊悔的心和正确的态度，还以为自己的父亲不知道，还在取笑兄长的愚昧，不懂得取巧，他没有自我反省，这正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缺憾啊！而他呢，自己竟然毫不所知，可见小儿子的态度和行为多么的可悲啊！没有反省不说，没有懊悔，也就没有悔改过，也就没得父亲的赞赏了。到最后，也许不能享受父亲要给予的福乐了。主耶稣说的这个故事，是一个十分浅薄的教训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做呢，是真的遵循父命吗？所说呢，与所做呢，是一致的吗？我们是口头上对神做出许多的承诺，但心里面只想着欺骗天父吗？骨子里没有打算遵循父命，没有任何行动，还是我们懂得像大儿子那样，心中有懊悔，会为自己拒绝遵循父命而懊悔呢？而会改过，会回转去遵循父命呢？当然嘞，最好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回应神，并且嘞切实的去遵循了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善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